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那么从今天开始啊，咱们一连五天呢就会跟着文慧老师啊来去学习另外一卷小的先知书，那就是哈该书了。那之前呢我就讲过呢，学习先知书的时候呢可以特别留意一下那个先知的名字、那个时代的背景，还有呢神的那个属性。那么哈该书啊，这个哈该这个名字就是由我的节期啊这个意思了。这卷书的背景呢是波斯王啊古列，他呢在灭了巴比伦建立了波斯帝国以后呢，他就准许被掳到巴比伦的各个民族呢回归到故土，这就有了第一次的回归了。那么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在所罗巴伯和呢大祭司的约书亚的带领之下呢就回到耶路撒冷了。当时呢他们就开始着手呢建坛，献上一些祭物，同时呢也守节，后来呢也是开始重建圣殿了。但是很可惜的，他们重建圣殿不久啊就受到撒玛利亚人的拦阻，结果呢百姓建殿的心就冷淡了，再加上刚好遇上旱灾，还有呢经济不景，建殿的工作就这样停了下来。一直等到了主前的520年，先知哈该出来啊，才有呢这个鼓励百姓呢继续去建殿。所以可以说呢，哈该书的主题就是鼓励回归的百姓呢继续的重建圣殿。那么如果弟兄姊妹在看这卷书的时候有时间的话呢，可以跟以斯拉记呢就是也去看一看那卷书，因为这卷书是跟以斯拉记呢是就着重建圣殿这件事呢是可以呢互为补充的那些资料。因为以斯拉记里边呢表明的就是犹太人停工主要是因着外敌的一些阻拦，那里写的比较多。而这一卷哈该书里边呢就指出停工的一些内在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现在呢就把时间呢交给文慧老师，他会帮我们讲一些呢导论的部分。
他的名字有节期欢乐的意思，作为犹太从巴比伦归回后为神宣讲信息的第一位先知，他以平时简洁的笔触鼓励回归的百姓重建圣殿。请听文慧为你讲解哈该书。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用五次的时间来一同研读旧约圣经中12卷小先知书其中一卷的哈该书。哈该书啊，那么说起了小先知书呢大家一定会想，为什么它会被称为小先知书呢？那这不是因为呢所书写的那位先知呢他的地位比较低微，又或者是呢这一卷书的信息比较次要，而是指呢先知所写的书卷的篇幅比较短小。在小先知书里头，除了俄巴底亚书，哈该书呢是旧约圣经最简短的书了。然而哈该书所蕴藏的它里头的信息跟今天的我们是息息相关的，里头有很丰富深远的启示。首先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哈该书的历史背景。公元前586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下了耶路撒冷， 圣殿呢就被焚烧了，彻底的毁坏，犹大可以说是国破家亡啊。那么王室贵族以及大部分的犹大百姓呢都被掳了，放逐到巴比伦。之后呢，巴比伦就被马代波斯所灭。这个波斯王古列呢，为了安抚民心，就在公元前538年，公元前538年，也就是在被掳之后大约50年呢，就下了一个诏命，允许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地，重建圣殿。那么根据呢《以斯拉记》三章八到十节的记载呢，当时在所罗巴伯的领导之下，五万犹太余民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并且呢迅速的在数个月之内建立好了殿，也就是圣殿的根基。然而呢，在公元前第八世纪，北国以色列被亚述灭了以后呢，一直留住在巴勒斯坦地的撒玛利亚人，他们就意识到圣殿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于是就要求呢和这些回归者一同的来重建圣殿。那这些撒玛利亚人呢，不但是和外邦人通婚，他们的血统是混杂的，而且呢在宗教信仰上呢也掺和了敬奉很多外邦的神明，也就是呢在信仰上呢他们也混杂了。那么所罗巴伯这位领导者还有其他的以色列族长呢就拒绝撒玛利亚人的参与。那么这些撒玛利亚人呢被拒绝之后呢，就刻意的去拦阻或者是贿赂那些的所谓谋士，不断的破坏呢圣殿重建的工作，接着又上告朝廷，强迫犹太人停工。这些呢我们都可以在以斯拉记里头呢看到的。而以斯拉记的第四章到第六章的记载呢，就是哈该书的背景。好了，回归的犹太人一方面呢要面对原住民，也就是撒玛利亚人他们反对的压力和干扰，另外一方面呢又要在百废待兴的荒凉当中重建家园，那实在是充满了挑战以及试炼啊。圣殿的重建呢，在敌对和攻击之下呢被耽搁了16年，一直到公元前520年，这个时候的犹太人已经习惯在没有圣殿敬拜的生活里，对重建圣殿的工作处在一种麻木昏沉的意识当中，每个人呢只顾着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对于耶和华所应许的弥赛亚的来临，复兴以色列国这样的一个盼望，已经没有任何的期待。换句话说呢，他们已经没有盼望了，他们只顾自己的生活。哈该书呢二章十六到十九节的描述，就让我们知道当时啊是天灾连连，农耕失收，回归的犹太人过的不是一个亨通顺畅的生活，而是困苦艰乏的日子。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里，神的话语就借着先知哈该临到了以色列的领袖和渔民百姓。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看了历史背景之后，现在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关于先知的生平。对于先知哈该呢，我们所能够知道的相当的少，以斯拉记五章一节还有六章十四节这两处的经文呢，就提到了哈该还有义多的孙子，也就是另外一位小先知撒加利亚。哈该和撒加利亚同时呢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说预言的，但是撒加利亚的信息呢它的范围是比较广的，预言的时日呢更长一些。虽然呢这两位先知彼此没有提到对方，但是他们都是极力劝勉被掳归回的犹太人要完成建造圣殿这样的事工， 所以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到第八章和哈该书呢是同时期相关的信息。而哈该这个名字呢是节庆的意思。也许哈该呢是适逢节日出生的，但是呢哈该的小谕呢，也就是他的信息，主要是在六月初一的新月节和七月中的祝棚节来宣讲的。所以哈该也可能是指呢他是属节庆的先知。那犹太人传统啊就相信哈该呢是在年少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的。根据哈该书第二章第三节记载，哈该很可能呢是见过前圣殿荣耀的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哈该说预言的时候大概已经八十几岁了。也许呢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再没有其他关于哈该记载的原因了。而哈该书的主题信息呢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先知奉耶和华神的权柄劝勉被掳归回的人要完成重建圣殿的事工，并且重申应许神最终要复兴大卫的苗裔，赐福神的子民。那么在哈该书里头呢，一章七节八节还有二章七节到九节是哈该书的要节，大家记住啊，一章的七节八节还有二章的七节到九节是哈该书的要节。说到呢神的子民因属灵的冷漠使他们呢停留在失落沮丧当中，进而呢陷进了一个属灵的危机里，失去了对属灵事情的敏锐触觉，而神就借着先知来责备他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要满足神的喜悦，起来建造圣殿。神呢重申他是大有能力的，他的应许呢必然临到，末后的弥赛亚必要荣耀的来临，倾覆列国，建立属他的国度与王权。这呢就是哈该书的主题信息。那么现在呢我们继续来看看哈该书的题材特色还有内容大纲。哈该书呢是用散文记叙体这样的一个题材写成的，很直接也很简洁的向回归的犹太人宣示了四次的神谕，也就是神启示的信息。那么哈该书呢有五个特色。第一个特色，他很清楚明确地记载了先知说预言的日期，并且重复地使用同一个片语作为每一个小谕的开始。我们可以参考一章三节、二章一节、十节还有二十节。我们翻开来看就会发现呢，这几节都是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这句话来作为一个开始，打开了先知的宣讲。因此呢，哈该书的内容分段是十分鲜明的。第一章是先知的第一个小谕，这个小谕就分三部分。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是引言，神质疑当时的政治领袖所罗巴伯还有宗教领袖约书亚，质问他们为什么迟迟不建造好圣殿。接着一章三节到十一节是内容，先知呢指责被掳归回的人不要只顾满足自己的生活，而使神的殿荒凉。神定义要与他的子民同在，神的子民应当起来完成重建圣殿的事工。然后是一章十二节到十五节提到的是果效，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听了先知的话就领导百姓来回应，起来为神的殿做工， 神就以与他们同在的应许来安慰鼓励他们。好了，第二章一节到九节是第二个小谕，也就是第二个信息了。这是要激励全民上下一心，刚强壮胆的来完成事工，因为神要赐平安给他们，神的殿要比先前的得更大的荣耀。第三个分段是第二章的十节到十九节，这是第三个小谕，第三篇信息，主要是警惕神的子民要分别为圣，过圣洁的生活，神必赐福给他们。好，第四个分段是第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这是第四个小谕，第四篇的信息。先知呢，重申神的应许，那就是上主的仆人，末了的弥赛亚，将来临复兴他子民的国度和大卫的王权。就是这样，在哈该书里头有四篇信息。在波斯王大利乌第二年，也就是在公元前520年，从六月到九月，四个月里头，先知哈该奉耶和华神的差遣，向归回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渔民传达了四个小谕，四篇的信息。好，这是分段。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哈该书的第二个特色。这第二个特色呢，就是多用修辞上的提问。那我们刚才提到了第一个特色呢，就是他四篇信息呢都是用同一句话，很清楚的日期来作为一个开始，所以呢也按着这日期有四个分段。那第二个特色呢，就是呢看它的内容，很多使用修辞上的提问，也就是呢用明知故问的方式，用发问来触动听众的深思还有自我反省。先知哈该呢几乎每一个信息都是以一个提问来开始宣讲的。例如哈该书一章四节，先知就问了，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那这样的提问呢，就是叫百姓要来反省他们对神的冷漠，然后省察自己的属灵光景。这是第二个特色。哈该书的第三个特色呢，就是常常用重复的字眼或者是句子来强调信息的重点。用重复的字眼或者是句子来强调信息的重点。例如第一章五节是这样说的，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接着呢第七节又重复了，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那原文呢，同一个句子呢，在第二章十五节还有十八节先后三次提到。这三次呢，中文的圣经版本呢都翻译为追想。其实呢这句子原文是谨守你们的心，也就是呢要放在你们心上的意思。可见呢当时以色列渔民面对的不仅是实质生活上的难处，而是更深隐藏的一些属灵的危机。又例如呢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这句话呢在一章的十二节十四节二章二节重复的出现。可见呢耶和华的小谕不仅仅是对渔民百姓说的，也是对他们的政治领袖还有宗教领袖说的。换句话说，建造神的殿是神的子民整体的责任，也必须有整体的参与和整体的顺服。那么哈该书的第四个特色呢，就是常常引用其他旧约经卷的词汇，常常引用其他旧约经卷的词汇。
透过这样的一个特色，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提醒神的子民和神立约的关系，以及当有守约的责任。例如哈该书第二章第四节就三次的引用，你们当刚强，因为我与你同在。这句话呢，就让我们想起约书亚记一章九节，神如何激励约书亚要刚强壮胆，领导以色列人攻取神所应许他们的迦南地。又好像二章十七节说的，旱风没烂，就让我们想起生命记二十八章二十二节，摩西警告以色列人，如果悖逆悖约，他们所得的咒诅。那这些呢，就让我们知道哈该书简短的字句里头是蕴含着深远的历史意识和语重心长的提醒。这是第四个特色。来到了哈该书的第五个特色呢，就是先知哈该预言神对所罗巴伯的应许。先知哈该预言神对所罗巴伯的应许。所罗巴伯的名字呢，出现在历代志上三章十九节，大卫的家谱里，这就肯定了他身为君王后代的这样一个身份。那其他旧约经卷呢，只有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这四本书呢，提到所罗巴伯，总共呢21次。大致上呢，都记载所罗巴伯呢，在波斯王朝时代曾经出任犹大省的省长，并且带领第一批犹太人回归重建圣殿。而唯独哈该书二章二十三节就预言所罗巴伯呢，是耶和华拣选的带印的戒指，将来要执掌王权，战胜列国。然而呢，在此之后，历史中再也没有任何其他关于所罗巴伯的记载。新约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记载了两个耶稣的家谱里，都有提到所罗巴伯的名字。可见呢，所罗巴伯就是弥赛亚的预表，而哈该的预言就带给我们末世的盼望。好，这就是哈该书的五个特色。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思想一下哈该书和我们这些新约信徒的关系。首先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哈该的信息呢，是劝导昔日的犹太人要醒悟悔改，复兴重建圣殿这样的一个事工。但是从神永恒的国度来看呢，重建圣殿的目的是因为神要与人同在，神要住在他的子民当中。神与人同在，这是旧约贯彻始终常常提到的一个主题。哈该书一章十节、二章四节、五节都清楚地写明，而新约的第一卷马太福音书第一章二十三节也告诉我们，人要称耶稣的名字为以马内利，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而马太福音的终结，也就是耶稣的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接着呢，在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也记载，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而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十七节也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 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而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也说，我们靠基督耶稣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教会就是神的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今天我们手所做的工，就是彼此造就，建立教会。但我们真的要看看自己所做的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所做的是彼此造就建立教会，还是我们只顾自己的事，不顾教会的事呢？主耶稣看着我们，会不会像当年哈该先知所说的，我的殿荒凉吗？我们再看回哈该书，虽然万军之耶和华这一个称谓语在其他的先知书呢也常常看到，可是哈该书呢是以一个外邦的王大利乌掌权的日子开始的，他的结束呢却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日子。刚才呢文慧就提到了哈该书呢有四篇信息，这四篇信息呢从责备、激励、警惕以至应许，都引导着神的子民要从一个灰心丧志消沉的属灵低潮当中走出来，迈向耶和华将来荣耀的盼望里，从屈辱受制于仇敌的日子到仇敌完全被除灭的那日，这是征战的日子。神的子民唯一的依靠和出路就是万军之耶和华的率领和同在。我们可以参考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那在那儿记载呢，耶和华对所罗巴伯小谕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今天的信徒仍在征战当中，盼望着主荣耀的再临。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说，我们乃是与管辖这幽暗世界属灵的恶魔征战啊。所以今天您的属灵光景是怎么样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你有没有仰望我们的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耶稣基督呢？你有没有追随他的率领，依靠他的全能来成就你的事工呢？无论我们的光景怎么样，我们不要忘记了，主已经应许，过不多时，神要震动天地，他要荣耀的再来。愿万军之耶和华、荣耀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和住在我们中间的圣灵保守祝福你们。
谢谢文慧，也真的求主呢帮助你，他是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你得胜。已经为你预备好了哈该书的笔记，挺详细的，欢迎来信索取，香港宁波街33号2楼。再会。